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我刚刚从这次到中国大陆到香港、到澳洲弘法刚回来。那么今天早上听妙手法师讲说，你们佛学院记事班的同学在期中考试的时候都考得不错。这个是非常难得啊！你们在百忙当中，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到寺庙来进修，来亲近三宝，修学佛法，这是很难得的。这就叫智慧啊！通常星期六、星期天，好多人都到外面去游玩，可是你们呢，到寺庙里面来修学佛法。这个都是你们的福德因缘。从佛法里面来讲呢，看起来是一个偶然机会，到占山金色来学法，但是从佛法的义理来讲呢，都是多生多世修来的福报，那我们才能够到加拿大来，又能够听闻到佛法，又能够真正的来供法师学法。因为学法呢，对每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能够听闻到大乘佛法，能够证到第八识田中，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受用。你们这一生这一世得到佛法的妙用以后，下一生、下一世乃至于十生、百生、千生以后，凡是你见到出家人，见到这个寺庙，你就能够升起一个恭敬三宝的心。所以我们皈依或者是受戒，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把这个菩提种子把它种到你第八识田里面来。只要有水分、有阳光、有土壤，那么你就能够发芽。也就是说，你将来只要能够有机会到寺庙见到佛像、见到出家人，听到有人讲法，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智慧就升起来。有了智慧以后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是一个无常变化的一个世界。世界在变化，我们周围人也在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的身心都在变化。那你怎么样来应对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呢？就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佛法的智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什么叫般若？为什么不叫智慧？因为智慧有世间的智慧，有外道的智慧，有声闻的智慧，有缘觉的智慧，有菩萨的智慧，有佛的智慧。那么《心经》里面的智慧是佛的智慧。我们有佛的智慧以后来看这个五浊恶世，看人世间，就能够得到一种超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心会属于外境所状。你顺境的时候很开心快乐，逆境的时候呢，你就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烦恼就会升起来。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智慧。有了智慧以后，自然而然，你遇到一种这个逆境现前的话，你心能够淡定。你怎么能心能够淡定？就是你有修行，那你就能得到淡定。你如果说没有修、没有证，你只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你不懂得去修去证，就没办法得到妙用。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他悟后起修。他听到《金刚经》以后，应无所住，我生其心，他开悟了。开悟以后呢，就开始修行。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各位在佛学院里面修学佛法，要通过一个阶段，闻思修证， 听闻佛法以后去思考，思考以后去修，修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因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啊，特别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个变化太快了啊。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没有这种智慧，没有佛法的这种淡定，我们的心跟外境没办法协调。所以佛教里面很强调物质跟精神两者它要平衡。如果你物质发展得很快的时候，你的精神你跟不上去，那么就有问题。就是你赚了很多钱，你住了很好的房子，但是心里面是空洞洞的。如果说你的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有了定力，有这么大的一个福报，那么你才能够承受你现在是享有的一切物质的享受。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呢，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会走偏了。大家听明白没有？所以福报跟你的智慧跟你心灵的提升，它两者呢要平衡啊。如果说没有得到平衡的话呢，就会出问题啊，就你就会得意忘形。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百门当中我们要修学佛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啊？因为佛法讲的是讲知法实相，讲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让你去修，让你去参去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事物的表现，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是看不准的。好，你看到这盆花很漂亮，一个星期以后这盆花可能不漂亮了。你现在看到这个人，哇，这个人长得很庄严，很漂亮，很好看，很英俊，但是呢可能他因为一场病，可能一个灾难，可能某一种原因，他的身体，他的外表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外在的东西呢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啊。所以佛教里面释迦牟尼常讲说，世间所有一切法是空的，是无常的。为什么？因为万物呢它没有一个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佛教说一切法是空的啊，空跟无常啊是名词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它是空的；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就修这个空性啊，用般若光照来光照自心，来光照万物。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哦，原来万物不离其心，心也没有脱离外在的一切的境界啊，内心跟外境没有差别，没有一个能观的心，没有一个所缘的境。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真正的证悟到诸法的实相。如果你有一个能观的心，有个所造的外境，那么就能舍得分别，这个不是你的真心。这个是一个什么心啊？希望分别心，或者是妄心啊。所以呢这个修行的时候，你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你就能够知道这里面的不同啊。所以你现在用的心是一个妄心还是一个真心啊？到最后悟到真心没有离开妄心，妄心没有离开真心啊。你要有一天你悟到这种境界以后，你才是真正的觉悟了。如果你有烦恼，有菩提，有生死，有涅槃，那你还是对等法，还是相对法。所以那个六祖慧能大师教他弟子的时候也叫三十六对，三十六对不离自性啊。三十六对若离开了自性，那么你讲法就有偏差啊。所以凡是相对法都不是真正的佛法，都是世间全巧方便的佛法 啊，这个就近了遇圆满的佛法，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啊，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就是悟道的一个层次，一个相后。你看到所有一切相，当下你悟到，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见到一切相，没有这个相，那么就你就见性了。你见性就见到知如来。所以佛教里面很强调这个悟性，就是我们心随时随刻，我们都要觉悟。这个觉悟不是在理上觉悟，在事项也要懂得觉悟。就是你现在在家里面，你跟你先生、跟你太太，本来好好的，哎，突然之间一句话或某一件事情，两个吵架了，那你要在这里面参，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参出一个道理出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本来好好的，哎，好多烦恼现前，人际关系、社会的变迁、家庭的改变，好多朋友对你的背叛，你要从这种事项里面去参出一个道理出来，要去悟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讲，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没有离开一切法。你看这个西隐老和尚在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侍者呢送杯茶给他，不小心烫到了，啪一下，这杯子打破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他开悟了。那智者大师念这个《妙华莲华经》的时候，念了一段经文就开悟了。啊，所以每一个高僧大德，他开悟，他有一个因缘。啊，那我们在家即是在家里面呢，所面对的好多的外在的境界，也是开悟的因缘。啊，这不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觉悟？当你心念有觉悟的时候呢，你遇到外境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有体悟。啊，所以开悟呢，有小悟，有大悟，有凡人的悟，有这个外道的悟，有小乘的悟，有大乘的悟，有佛的悟。好，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读明心，明心见性。这个是叫大彻大悟，对宇宙人生完全明白。啊，所以他不是讲了几句话，说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你要把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它的根源、它的要点，它都讲出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释迦牟尼要恭敬礼拜，要皈依？啊，所以释迦牟尼说，我们为什么有智慧？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有痛苦？为什么有迷惑？有两件事情，你们也做好，一个是妄想，一个是执着。啊，什么叫妄想？你本来好好的，你胡思乱想，想东想西，你没办法日眠，没办法吃饭。啊，执着就是对人的执着，对物的执着，对法的执着，对事情的执着。过于执着的话呢，也是一种烦恼。但是呢，这个度啊是不容易掌握的好的。啊，你说什么东西都不 care， 都不在乎，错了。啊，也不对，你什么都不 care 也不行。啊，你对家里你没有责任感，你对先生你没有好好做先生，做太太没有好好做太太，那这个也不对。啊，但是呢，你过于执着，那么也是有烦恼。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有智慧，啊，自己去判断。我要在家里面，我既要有负责任的作为先生、作为太太，又要有自己有时间来修学佛法，来做一点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个就要靠你自己本人这个智慧。我们上一次呢讲到第十品哈，这个第十品的话呢，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佛教里面的传承，啊，从释迦牟尼佛到摩诃迦摄，啊，到阿难，那么一直传下来。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世龙氏大士啊，龙氏大士叫龙氏菩萨。这个龙氏菩萨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啊非常了不起啊。龙氏菩萨是八宗鼻祖，大家听得明白吗？龙氏菩萨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菩萨，叫八宗鼻祖啊。不管你是这个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华严宗也好，天台宗也好，三路宗也好，法相唯识宗也好，律宗也好，都把它尊为它是最高的祖师啊，叫八宗鼻祖啊，它非常了不起啊。我们之所以呢现在能够了解知道好的大乘经典，都是因为龙树菩萨到龙宫里面去看了这个佛经以后，然后告诉我们，才有现在的这个大乘佛啊一个传承啊。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啊，在这个佛教里面啊，他不光啊他的这个他的聪慧有善根，还有大智慧，那么他影响力很大啊，也度了好多人啊。像佛教里面有大智度论啊，包括呢这个中观啊，还有十二门论啊，非常出名的佛教这个佛教的这个论述啊，都是这个龙树菩萨啊做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都要读到这个十二门论啊，还要读这个中论啊，中观论。那么那个台湾的印顺导师啊，对这个中观论也是很重视。因为我们谈到印度的佛教有两个这个系统我们一定要学的啊，一个是这个三论宗啊，另外一个法相唯识宗啊，这个是大乘佛教里面我们一定要去读的经典啊。那么有了这个三论宗，有了这个法相唯识宗，那么传到中国来以后，那我们中国的这个历代高僧大德根据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经典，然后呢啊产生有这个八宗啊，八大宗、卧小宗啊这样的一种传承啊。所以不管是什么宗啊，只不过是因为某一位高僧大德他对佛教里面的经典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有独到的见解啊，独到的看法，还依据这个经论来修行，然后自成一宗啊，但是根本思想是一样的啊。八宗它的共同思想是什么？就是悟道知法的实相。不管你是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华严宗也好，这个天台宗也好啊，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悟道知法的实相啊。所谓的知法实相，就透过现身的事物去认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当你有一天你真正的能够彻底明白了以后，你就能够超然于物外，你就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住。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有执着，为什么有分别，就是被法所系。好，我们现在看到一样东西你会一种执着。好，比较例子，像释迦牟尼跟你讲有你就执着有，跟你讲空你就执着空啊。所以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要从一个有知道它这个泛有，从一个泛有有到一个空，从一个空以后由空出假，要有这个慈悲心啊。你不要认为说佛教里面说四大皆空无应非有啊，就讲这个空，空不是目的，空是让你在一切法当中得到解脱，但是解脱同时你要有慈悲心，你要有菩提心，你要有度化一切众生的心啊。什么叫菩提心？就是啊，善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根本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离菩提心，包括我们讲经说法。你看我们刚才在讲经的时候呢，我们听一个啊中生记啊，最后两句话就是我们讲经的人也好，听经 的人也好，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功德，这是什么呢？祈愿世界和平，也让所有一切护法、檀罗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所做一切呢，就是要把功德啊回之向他，啊，要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别人。那么别人得到功德，那么你的功德就更大。大家听得明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分享。这是为什么说你们这一届的啊首届我们加拿大佛学院的这个集市班非常重要啊，你们是这个我们加拿大这个佛学院集市班里面第一届学员。那么毕业以后呢，你要学会去分享，把你这一学期所学到的，你要像种子一样，像传灯一样啊，一灯传十灯，传百灯，传千灯啊，灯灯宣示啊。所以佛法就从你们这一届开始这样传播出去。你看现在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传承的时候，最早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莲花啊，大家是微笑读到这个法，然后给阿难，然后再一代一代传到这个菩提达摩祖师，然后再传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到六祖慧能大师，然后慧能大师再传给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所以这个佛法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诵经的时候呢，我们要赞颂三宝，感恩三宝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因缘来读、来听闻、读诵大乘经典，那么都是佛菩萨历代高僧大德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传承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真正去感受高僧大德的那种愿力、那种菩提心啊，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法的，到最后呢是怎么样把这个法传出去的。你要得到法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法，你要一个殊胜因缘，你要有一种大智慧还有大福报，你才能够得到祖师把这个法传给你啊。不是说我想要得到法你就有得到法，你要得这个法，你跟这个祖师你没有缘，他不会传授给你啊。你没有这个福报，你没有这个因缘，你没有这个智慧，你是得不到这个法的。因为这个法是什么？是一种默契啊，就是学生弟子要跟师父要能够有一种默契，就是心心相印啊。所以这个师父跟学生这种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叫弟子啊，不叫学生啊，弟子更加这个意义更深一点啊。所谓的这个弟子，就是你今天你拜师父为师，你不单单是这一生这一世是你的师父，生生世父生生世世就是你的师父。因为师父能够啊让你这个了生脱死证菩提，所以我们叫师父。这个父是父亲的父啊，就是你拜师的这个师父呢啊非常的重要啊。在密宗里面更加强调师父的重要性，密宗里面它四归一，第一个就是金刚上师啊，把金刚上师放在第一位，然后在佛在法在僧，他强调的这个书成的重要性啊。就是你今天学法，谁给你的法？师父给你的法。师父的法从哪里来？从佛菩萨阿罗汉历代高僧大德一代一代的传以后，现在把这个法传到你这边来啊。所以我们对师父呢啊一定要恭敬啊，一定要信任啊。这一日为师啊，生生世世就是你的师父啊。所以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你看的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这个传承啊，就是师父传给师父传给徒弟，他首先要看到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根气，然后会考你，看你能不能接招啊。你接招了就说明哎你有这个默契了 你看释迦牟尼佛上台，哪一朵花，啊，那么你都没有默契的话，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有大加舍，不说什么，微笑，这个就是以心传心，以心应心，心心相应，把这个法就传出去了。这个呢，只有师父跟徒弟知道，心灵的沟通。所以我们要得到法的话呢，第一呢要有这个大智慧，啊，第二呢就是要有这个缘分，啊，第三呢要有这种氛围，啊，你没有这种氛围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法。所以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龙树菩萨，啊，他是八宗的鼻祖，啊，那么他也讲了大智论，啊，非常的出名的。啊，后来呢又中观论啊，十二门论，在佛教界里面都是非常出名的经典啊。那么龙树菩萨呢啊，到最后把这个法他要传出去啊，所以龙树大师度迦罗提婆尊者出家啊，就是历代的高僧大德，他得到这个法以后，他也有这种使命或者责任，他要去找另外一个人，要去度另外一个人，然后把这个法传给他。就像菩提达摩祖师到了中国来以后，啊，后来到了这个嵩山面壁九年，等待一个人，就是等待慧可，啊，二子慧可，到最后把这个法传给他，那么他使命就完了，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后来到哪里去，不知所归啊，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所以龙树大师呢度了迦罗提婆尊者出家，出家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法啊付以法藏啊，把这个法把它付给他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第十五啊，迦罗提婆尊者啊，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怎么修啊，他是怎么样弘法啊，跟这个啊，他跟那个龙树菩萨啊是有什么样的因缘，两个人怎么样对话。你们有时候看着高僧大德他读法的时候，要看着他师父跟这个弟子怎么样对话，从他对话当中啊去悟到他其中的一个道理啊，这样你们才知道说，哦，这个法是什么。因为这个法是很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说。你看这个五祖传给六祖慧能大师的法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那么这个迦罗提婆尊者啊，这个迦罗翻译成片木啊，提婆翻译成天啊，那么他是哪里人呢？南天之国人，姓什么呢？叫姓毗舍罗啊。那么这位这个大德呢，天性才变啊，他的这个天性非常有才华啊，也辩才无外啊，他对世间出世间都通达了，所以他能够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的差别相融会贯通，辩才无外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为什么能够辩才无外，就是你把世间所有的差别相都明白了，悟到了，知道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都不握，你这个时候才能够啊得到辩才无碍。如果说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就一就一，二就二，黑就黑，白就白，那你就没办法做到辩才无碍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真正的一位高僧大德开悟的，他要通达一切法，就是事无碍，理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是华严经的境界啊。通达一切法以后呢，那么境界才大，喜修福业啊。所以这个迦罗提婆尊者呢啊，喜修福业啊，喜欢修福。大家知道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要修学佛法里面呢有两个内容要让你去修啊，内容不多，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佛，一个是慧。这个慧比较像你们在座各位 来参加这个加拿大佛学院的第一届集市班，啊，那么不断的来学习，这是修慧。那么光有慧是不够的，啊，你到学到最后，通过这个无热般若，啊，到这个光照般若，到最后实相般若，啊，你通达了，哦，你智慧无碍，智慧无碍的话呢，不代表你这个修行功德圆满，你还修福，啊，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啊，你要充实你自己，让你福慧圆满了以后，你才能成佛，啊，所以呢，你看福为什么福报那么大？所有人见到佛，都要恭敬、礼拜、供养。如果他不是有大福报的人的话呢，他怎么能够承受怎么人的恭敬、供养、礼拜跟皈依呢？啊，所以凡是成佛以后呢，他不但他有大智慧，同时他的福报是很大的。啊，所以呢，你看不管是哪一尊佛，这个佛是生生世世都在修福。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故事，啊，他都示现成成为这个动物啊，或成为其他的不同的众生，啊，来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呢，佛呢，它不是天然的，大家知道，我们佛教里面就有修有证啊。我常常讲，我们说我们佛教信仰的，它不是一种感性的信仰，啊，它不但有感性，还理性，啊，不但是有修，还有证。啊，修了以后到最后能够证悟到，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释迦牟尼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之因，也就是说你有成佛的种子。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悟成道，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妄想执着不能证度。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破起了我们的我执跟法执，破起了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执着，到最后成佛。所以呢，我们学佛呢，我们不但要修福，要修慧，福慧两足尊才能够成为佛。啊，所以呢，迦罗提婆尊者呢，喜修佛业。啊，什么叫修福呢？就利益他人就叫修福。还有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很讲菩的惜福，啊，我们不但要修福，要培植福报，我们还要啊珍惜我们的福报。历代的高僧大德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福报就像一个盆子里面的水一样。你如果说不善用这种水，你把这些水用光了，你就没有水。啊，我们的福报。就像我们的钱存在银行里面，你存进去以后，你不断的拿出来，你如果没有再存的话，你的钱就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修福？第一，就是我们要惜福，啊，不要把这个福报很快用完。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去培植我们福报，不断的去修福，啊，所以我们通常讲说这个福，啊，有五种福，啊，你知道这个人有福报。没有福报，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福报，你可以知道的。啊，第一呢就是受，啊，有福报的人呢，仁者必受啊，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很长寿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里面提倡我们要爱护一切动物，我们要善待一切动物，要保护动物，不要去杀他们，要护生，不要杀生。你有这一念慈悲心，那么你就能够增寿。啊，你平常呢，你做善事的人，啊，仁者必寿，啊，有慈悲心、有善念的人一定会是长寿的。所以长寿是第一福。第二呢，就是富有。啊，有的人生到这个世间来，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或者是偏远的山区，啊。乃至于呢，就是你这一生呢，是虽然赚来的钱，那么又破财，那么说明这福报不够。啊，像有的人呢，父母留下了好多钱给他，到最后，再到他手上，啊，破财没有了，就是没有福报。 啊，所以有福报的人，第一呢长寿，第二呢他富有，啊，他什么都有，包括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你的衣食住行，啊，你的衣服足够，有丰衣足食，还有住的好的这个房子，开的好的汽车，这都是多生多世修来的福报，啊，同样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连吃饭都不够？啊，这就是福报的问题。第三就是康宁健康，我们一个人身上常常生病，这个也是你福报不够。啊，大家记得，啊，如果说你觉得我老是从出生到现在都在病，说明你这个福报不够，你要好好修复。我们修复，因为第一能够长寿，第二能够富有，第三能够健康，啊，心灵能够得到安定。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懂得感恩的人有福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心里面很安定，懂得去感恩，啊，他知足常乐，很欢喜，很高兴，心里面很平静，这就是一种福报。有的人呢，他心不安宁，啊，在拥有多少东西，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么这样也是没有福报的人。所以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的人，可是在脸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会看到他，啊，很阳光，很灿烂，很满足，很感恩，哎，他这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常讲，哇，你这人看起来有福报相。啊，有的人看起来的话呢，他再有钱，看起来就是福报不够。第四呢，就是好德，啊，所以好德就是我们修心养性，然后呢，我们不管对人、对事、对物都有功德心，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有福报的人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啊，所以我们才能称赞这种有修为的人说，哇，这位高僧大德德高望重，啊，就是有福报的人，啊，不然的话呢？他这个人就不能称为是一个有福报的人。还有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善终，啊，怎么样来检验你有没有福报？第五种就是说你有没有临终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自在的离开这个世界？你看，像有一种修行修到很好的时候，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啊，自知时至，临终没有任何挂碍。然后呢，安排的好好，然后走的时候很安详的离开。我们常常去跟人家助念，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修行修得很好，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助念的时候，就好像他睡觉一样，就是他心里面没有挂碍，他都安排好了，他知道他时间到了，他心里面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他没有一种嗔恨心，还没有留恋世界这种心，没有这种舍不得的心。但是呢，我们看到好在临终助念的时候，看到好多人，有的人死不瞑目，死的时候眼睛大大的，还有的人就是怨气，啊，所以呢，临终的时候，临终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都有。但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我们不怕啊，不管是什么，我们念佛。但是最神奇的是什么？就是当这个人呢，他临终的时候呢，这个脸型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过来念佛。念佛完以后，跟他开示，开示再念佛，哎，慢慢，整个他的脸就松下来，然后慢慢从这个白色、灰色的变成这个红润的，然后很安详的。所以这个临终的念佛还开示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你不要认为他这个人躺在那边他死了。从佛教里面讲呢，他虽然身体是死了，但是第八识还没有离开。所以你个人，所以你个人念佛，你个人开示，他是听得到的，他是感应到的，啊，所以我们在座各位，啊，每个人发愿，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在现在的时候，你要把事情安排好，有一天快走的话呢，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个信念不要改变，啊，我们首先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走的时候到哪里去？啊，我们只有一条路啊，不要犹豫不决。啊，你不要临终的时候呢，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还是到哪里去呢？还是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当皇帝或者当富人？好了，你这个犹豫不决的话呢，就很危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要发愿，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江湖物无声，不退菩萨为伴侣。啊，我们要常常要发这个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才不会这个走弯路，这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迦罗提婆尊者喜修佛业啊，因为他喜欢修佛，因为佛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有福报的人啊，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能够善终啊，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叫哀龙啊，虽然离开了很舍不得，但是呢，他临终能够安详的离开，这是一种光荣啊。这个是要靠平常我们自己要修，家里人也要修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个体跟群体它是一个互动的啊。我们这是释迦，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讲过，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啊。因为呢，我们在座各位看起来呢，好像你是你，他是他，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所以呢，我们在座各位也许呢多生多世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先生太太都有关系的，所以没有关系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这个是释迦牟尼所讲的，说凡是出现在我们生活里头的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人，跟你是有特殊因缘才会聚在一起，没有缘的话呢，你是没办法凑在一起的。从讲来讲就是夫妻，怎么都是男男女女，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呢就会在一起呢？这就是缘分，这缘分呢就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啊。只有你证到佛的这种境界啊，佛一眼就观察，哦，你前世你多生多世你们是什么因缘，然后在一起。那么夫妻呢在一起呢是多长时间？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一辈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这里面都有因缘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所有一切的偶然是来自必然，大家明白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因果的关系，所有的一切的偶然是来自必然啊，就是它有一种必然性。包括是地震啊，你哇突然之间地震了啊，但是地震它是迎来好多年，到最后你是看到它的结构爆发了，其实很久以前就开始在里面产生变化了。包括我们生病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今天得到癌症了，不是你今天得到癌症了啊，癌症只是现在是我现在爆发是一个结果啊，在很久以前就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啊。所以你明白佛教的这个因果道理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 surprise， 没有 surprise 的啊，所有一切偶然都是来自于必然。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迦罗提婆尊者啊。这个迦罗提婆尊者呢，后往亲近龙树大师啊，后来呢他有这个因缘亲近我们刚才所讲的八宗辟主的龙树大师啊。这个龙树大师呢，遣令侍者拿一个马钵的水自其坐前侍之。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师跟徒弟他是怎么样来这一个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话啊。他呢知道这个龙树大师很了不起啊，所以他是去亲近他。那么这个龙树大师呢没有直接见他，就叫他的弟子啊，叫他的侍者拿了一个马钵的水放在这个迦罗提婆尊者的前面。那么这个时候呢，迦罗提婆尊者怎么办呢啊？你们如果说像如果现在假如这个龙树菩萨放一钵水在你们面前的话呢，你们是什么反应呢啊？这里面是有禅意的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只有迦罗提婆尊者跟这个龙树菩萨两个人知道 啊，两个者一种默契，啊，所以中者即一针投入水中，啊，哪一针，哪那个针啊，放到这个水里面，这里面就是含义。你哪一波水在我面前，我放一支针在里面，什么含义呢？薄水红燃，一针到底。这什么意思呢？那你要去参啊，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师傅哪一波水在那边，他的徒弟哪一个针放进去，啊，就是薄水红燃，一针到底呀，啊。这个时候呢，哎，这个龙氏大师知道他这个是悟到了，觉悟了，明白师傅的心意了，这是把这个法传给他，啊，所以有一点就像。这个五指传法给六指一样，啊，他刚刚来的时候说要来要学法啊，要来听要学金刚经，但是师父并没有教了金刚经，让他到后院去打杂，啊，到八个月以后，这个时候呢，命所有的人来写一个记忆，看哪个人开哪个人啊这个开悟，啊，到最后呢，这个。神秀大师写个记忆，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修是，勿使惹尘埃。这个手不错啊，这个字写得很好。但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悟境好啊，更加彻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为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时候呢，五指才见六祖啊。所以这个高僧大德他的对话这种禅机是很妙的，啊，所以你们常常有时候读这个高僧的语录、高僧的故事，啊，这个很有启发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是一个大根器的人，啊，所以呢，他就度这个中者出家，然后把这个法传给他、付给他，啊，这就是龙树菩萨，啊，怎么样把这个法。传出去，传给迦人、提婆宗者，它一个过程，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宗者呢，以其所证，广化他方，就是他证悟到这个佛法的妙理以后呢，那么他到处去弘法利生，啊，把佛法道理呢传播出去，那么自迦毗罗国，啊，度梵摩尽德长者。的第二个儿子叫罗侯罗多出家，啊，所以这个迦罗提婆宗者从这个龙树菩萨夺法以后，证悟到的一切法的这个实相之后，然后呢广化他方，到最后呢他就找了这个罗侯罗多出家，然后把这个法啊传给他，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佛教这个传承是蛮有意思的，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啊，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个佛法，这个法从哪里来？跟这种祖师大德刚才我所讲的都没离开的，啊，所以这个是一种传承，叫法的传承。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可以讲第十六罗侯罗多尊者啊他的故事。大家请啊合掌回向。